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见瘟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7日。瘟神在天界称为十义使君，行天界之命，行瘟布义，有行仁义的，行畜义的，行禽义的，行谷义的等等，不一而足。行仁义的又有划分，比如有行斗使君、灾疫使君、恼疫使君等等。人类的每一次瘟疫，在另外空间都有瘟神出现。我看见过一幅油画，画的是罗马发生瘟疫时，行瘟疫的天神拿着棒子杵一户人家的大门，天神杵几下，这家就会死几个人。看画时我想，原来西方的天神行瘟布疫时使用的器具和表现的形式是这样的啊。那么十义使君在东方行瘟布疫又是一种怎样的形式呢？我在2020年1月、2月、3月分别看见了一些与瘟疫相关的景象，我把它写出来。第一部分，一月份看见可怕的版图。2020年1月中旬，我和同修学完一讲法后，在发正念时，我看见中国的版图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人形，卧在整个版图上，由里向外浮现出来。在这个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上，都有可怕的黑手握着可怕的刑具，这个身体还在向外扩展，那些黑手还要越过高山和海洋，要把更多的生命抓在手中。发完正念后，一位同修说，现在中共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在中国流传开了，除西藏外其他省都有患者。我心想，其实都有了，世界都要有了。第二部分，二月份看见瘟神。在二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忙家务，一抬头看见一个十义使君，也就是瘟神站在空中。他一身黑色的装束，手中拿着一个紫色皮囊，脸上罩着一个黑色的面具，面具上鼻孔喷焰，眼睛绽红，正在回首望向西南方向，并且在心中啧啧称奇。我顺着他注目的方向望去，看到他关注的正是我哥哥居住的地方。十义使君知道我看见了他，回过头来摘下脸上的面具，露出天神的原貌。他对我说，你哥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将来也是一个位列仙班之人。我点头认可。与此同时，我看见另外空间出现了两个册子，一本是金色的，里面记载的人都是三退的人，这样的人都有好去向。还有一本黑色的册子，上面记载的人都是额前带有邪党标志的人，也就是入过党团队的人，这样的人就危险了。因为我居住的小区出现中共病毒病例，小区被封锁20天了。我在意念中说，因为行瘟布疫，邪党封锁小区，是大法弟子不能救人，心里着急呀。十义使君说，20多年来，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触化，追随红魔，业力滔滔，招致十义。说话间，从十义使君携带的信息来看，我知道他还不是行瘟布疫中的顶级使者，但是级别也很高，如果非要排名的话，就把他列为第二位吧。这时从空中又聚集来四位十义使君，他们都戴着面具，分别穿着紫色衣服、蓝色衣服、赭色衣服、绿色衣服，腰间都挂着一个皮囊。他们行色匆匆，招呼十义使君快走，要到另一个地方行瘟布疫。要走时，黑色装束的十义使君对我说，我还会再来的。 说罢戴上面具，又和其他使君说起他看到的那个聪明人做的事情。五个神驾云而去。十一使君所说的聪明人就是我的哥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家亲戚的眼中，我哥哥是个实在人。有的亲戚认为他傻，不知道攒钱，不知道娶媳妇儿，花钱大手大脚。家族中谁有困难他都去帮助，接受帮助的人背后又笑话他傻。我觉得十一使君认为我哥哥聪明，是因为他认同大法。哥哥非常尊重大法师尊，他只要来我家就买最好最贵的供果供奉在师尊的法像前，很虔诚地跪拜师尊，请求师尊加持自己做个好人，洁身自好。哥哥对大法弟子也非常尊重，有时遇到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还告诉大法弟子说，我亲人也修炼，和你们一样。有一次出差，他找了一个旅店和店主讲价，进了房间后看见墙上贴着大法图片，他知道店主是修炼大法的，马上为自己的讲价觉得不好意思，他找店主要多给钱，店主说啥也不要。后来只要他到这个地方一定要住这个店。他还请同修的不修炼的家人吃饭，劝同修家人要体谅大法弟子。哥哥还经常拿出钱赞助大法弟子的项目，他看见我发放真相小册子就说，这得花不少钱吧，就拿出钱给我，还帮助我发放真相资料。看见我打真相语音电话，觉得这也不少花钱，就又拿钱给我。他认识外地的同修，看见他们在做台历，就拿出钱来帮助。哥哥还一直在畅通无阻地花真相币，他问开店铺的人说，用不用零钱，我这有，很快就能把三四千元的真相币换出去。他还经常在火车上讲动态网上的事情，讲贪官如何腐败，讲法轮功在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红传。他买了一串象珠，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他对我说，能感觉到大法师父在引导我。十一使君心中啧啧称奇的是他对大法的尊重，认为他有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使他有了好去向。对于我看到的这个景象，我有如下感悟。一，瘟疫流行是有原因的，人心败坏，道德沦丧，好坏不分，亵渎神灵，招来灾难。在古时，瘟疫流行，明白人都知道是天谴。二，十一使君对我说，我还会再来的，意味着他还会再来，时间紧，大法弟子还要抓紧救人。三，世人对大法的尊重会给世人带来极大的福报。世尊在转法轮论语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第三部分，三月份看见金色的希望。在3月18号，我在学法时看见眼前出现一片金色的光芒，在金色的光芒中，我看见了一个金色的手散发着柔和的光芒，那光芒在跳跃，在排列，给人以温暖和希望。我的直觉是金色的手和大法相关，我心里认为那是师尊拯救世人拯救众生之手。3月19日，我在学法时眼前又出现了一片金色的光芒，金色的光芒中我又看见了金色的手，在金色的手心出现了一个神韵镜头， 当大海啸来临，巨浪翻滚，人类面临灭顶之灾时，伟大的师尊出现，在挥手之间解了巨灾巨难。3月20日，在明慧网上，我看见了师尊的新经文《理性》。3月21日，我和同修一起学新经文，在一位同修读经文时，我看见他嘴里不断地出法轮，还有一位同修读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些法轮接二连三地从嘴边飘落，五颜六色，绚丽缤纷。这两位同修一直在配合着送真相资料。一位同修在小区被封锁时期，每天半夜12点以后出去，小区门都锁着，他就从大门底下钻进去，把资料送到各家各户。我和同修悟道，师尊暂时延缓了大陆的灾难，再给大法弟子一个救人的时间，因为大法弟子在面对世人被淘汰的惨状时，普遍升起了慈悲之心，都想要好好救人，即使一直不精进的大法弟子也有了强烈的救人愿望。师尊暂时延缓了大陆的灾难，也给世人得救的一个最后时间。世人面对生命的危机时，能否想起神，能否相信神的使者大法弟子，能否相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从而回归于神。其实对于这场瘟疫，师尊是早有开示的。师尊在红银寺，我家乡的传说中说，掩盖与迫害会招来天祸，不知大难过后几人活，难中救人的是圣徒，打压害人的是红魔。师尊在红银寺何时醒中说，劫难无情，大义有眼，别陪红魔灭，快找真相。师尊在红银五渡航中说，你也忙，他也忙，抬头看身旁，阴霾背后大义藏，人在危难险路上。在历史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大法弟子还要抓紧时间救人。师尊在新经文《理性》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由此，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我看到的金色的手和金色的希望。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贺词中早就讲过，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文中有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诚念九字真言，中共病毒消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5日。一位河南省大法弟子，在武汉读研究生的女儿，在这场疫情中出现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症状，真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恢复健康。为了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他特意写了一份亲身经历。他也衷心希望众多的朋友们在疫情中，在任何灾难的环境中，诚信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定能走出磨难。我是2020年元月17号从武汉学校返家的，当时的武汉还没有封城或者发生疫情的通知，只是道听途说地知道一些风言风语，当然也不在意。我和大部分人一样，也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 也算安全地回到了家中。回家后仅几天的时间，武汉人传人瘟疫的消息像暴风骤雨一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互联网上的消息和各个村里那些吓人的广播喊话，使人的灵魂都飞出了七窍之外，保命成了首选项。因为我是来自武汉肺炎的前线，按照当地的规定和学校的通知，成了隔离和监督的对象。从元月26日，大年初二开始，我在家中不准出门，按照当地的规定每天上报体温。元月29号，黄历正月初五，在测量体温时发现体温有些偏高，37.2度。本来也就惶恐不安的心情促使我吃了些退烧药，体温恢复了正常。2月1号，身体感到有发热的迹象，量体温发现是37.5度。此时的心情成了一锅粥，害怕的心情已不能自主。一来我是从武汉来的，二是我已经得知我的辅导老师已确诊是武汉肺炎病例，为此我也十分担心自己。当时我想起了妈妈，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可妈妈又不在身边。我急得两眼含泪，把我的体温和害怕的心情打电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告诉我，闺女别害怕，你就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情就消除了。听了妈妈的回答，我当时并没有采取。虽然在以前我也从大法中受过益，但我从小就生长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中，无神论、党文化、伪科学观念在我的心目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把科学和医院当成了唯一的靠山。在我的要求下，父亲陪我到医院进行了排查，得到的结果是没有被感染。悬着的心情落了地，感到浑身轻松，和父亲欢快地回了家。可是好景不长，从医院排查回家不到一周的时间，一天我感到喉咙发痒、咳嗽、呼吸感到不畅，又陆续出现了拉肚子、浑身肌肉酸痛、骨头都是疼的，和中共病毒的症状非常相似。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才放下的心又起空了。武汉肺炎我可能真的中招了，可怕的后果在等着我。想想我家里的人和我接触过的人，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加上身体不适的折磨，夜里我不能入睡。父亲说我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可我心里有数，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不敢大的声张而已。经过反复思虑，还是采取妈妈教我的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加了法轮功师父在红岩寺万法之宗的两句法，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可是我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心里一直是武汉肺炎的情形，一直在执着我的事情该怎么样怎么样，甚至又想到再去医院排查或者到医院治疗。明的来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是那么诚心，但还是在念，身体的症状也是不重不轻。姥姥也修炼法轮功，姥姥也得知了我的消息来看我，顺便还带来了一本天赐鸿福的小册子让我看。姥姥问了我的病情，也告诉我要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躲过这次灾难。我说我也一直在念呀，好几天了也没好转。姥姥说法轮大法是佛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师父绝对会帮你，就怕你念得不真心呐。咱想想，咱是让师父给咱解难的、救命的呀。 如果自己念一句法轮大法好都不能诚心的去念，那对得起师父并会好吗？姥姥的几句话刺激了我的心，使我茅塞顿开，脑子一下清醒了。对呀，自己是求师父救命的，自己连求师父都不诚心的求，那不是在欺骗师父吗？我觉得一下找到了自己病不好的根本原因，自己根本没有诚心，自己的行为是在骗师父，最后骗了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突然觉得心情很畅快，有一股暖流通遍全身。于是我在姥姥和妈妈面前保证，请姥姥妈妈放心，我一定诚心地去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姥姥妈妈听了微微一笑，说只要你有诚心，以后你就知道了。从此我不再执着我的身体状况，一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路吃饭有空就从心里念。两天后我的身体就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心里也知道是法轮功师父在帮我。到第三天晚上，我浑身感到热得不行，烧得比前两次更严重，可我没有害怕会怎么样，也没有再去量体温。我想既然我相信法轮大法，我就不三心二意，病情好了是师父的慈悲，不好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只管一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不知不觉的便睡着了。早上起来，我突然觉得身体很轻松，不正确的状态完全消失了。我高兴啊，我心里的那股舒服劲头真是无法言表。我洗了手脸后，向大法师父的法相恭恭敬敬地上了一炷香，以此表示我对大法师父的感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考验无处不在》，作者陈小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5日。前阵子明慧网有篇报道，讲述一个德国女孩意外发现自身能量可杀死超级细菌，在同修间产生些许波动，意见分歧。原因是有些同修认为报道法轮功学员身上的能量可以杀死病毒细菌，会造成邪党大肆抓捕学员，抽取血液实验做研究，甚至活摘器官，对学员会有人身安危的疑虑。于是大纪元新唐人转载的报道都撤下了。新经文出来后，跟一位同修交流，觉得有些认识可以提出来交流切磋一下的。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提到，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地做。这些年参与活摘器官的邪党医生都知道大法弟子的身体素质好，活摘器官一直存在，难道我们就要因此否定学练法轮功会有祛病健身的奇效这一事实？这样还怎么弘扬大法？想想除了法理上认识不清外，根子上还是怕心。大法弟子都有师父法身保护，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大法弟子如真能做到金刚不动，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谁能动得了你？如果很多同修都这样想，要证实法轮功学员身上有能量，可以杀死病毒细菌，就会招来邪党抓捕学员抽血、实验、做药，这不是人心勾的鬼上门吗？相由心生，那旧势力一看，不就抓住理来迫害同修了？修炼到最后了，骨子里是否还有一丝怕心？能否放下生死一念，那不就是检验修炼者本身人跟神的区别吗？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共病毒期间50多年党龄的爸爸退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2日。自从中共病毒爆发以来，明慧网上刊登了很多大陆民众在疫情面前乐意接受九字真言并愿意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例子。有的例子中，一些以前对真相不听不信也不退的，这次也退了。在这里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例，50多年党龄的爸爸这次愉快地退党了。我的爸爸退休前是位军人，正师级干部，在部队时还任协党支部书记，他每天必看中共新闻联播，看党的喉舌报人民日报。在家里如果谁说协党不好，他就会发火生气。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公检法司和部队人员就成了中共洗脑的重中之重。对大法的造谣抹黑宣传，这些人要听了又听，看了又看，麻木被动地接受着洗脑。记得迫害初期，爸爸和我说，你就跳楼自杀吧，你的小录音机是不是法轮功境外势力给的？等等这类话。其实小录音机是单位发福利发的。他还把我们兄妹几人及弟媳和妹夫召集在一起，给我开家庭批斗会。至今还记得，他说我们法轮功学员之间联系是串联。我就说，你们和朋友亲人一起聊天叫聚会，我们怎么就成了串联了？那次开家庭会议前，我求师父给我智慧，所以真的也回答得很智慧。爸爸又说了几个问题，我都理智地应答，让他无言以对，最后批斗会草草收场了。后来九评发表后，我也一直在讲真相，劝人三退。有一次，我劝爸爸以前的下属退党，那人不退，还告诉了我爸。我爸后来问我，我都没敢承认。所以这些年来，我也没敢跟我爸爸讲退党。迫害初期那几年，因为我没有受到过居委会骚扰以及其他任何迫害，所以我爸和家人也就没有再对我施加更多的压力，偶然还帮助我。有一次，我因为邀请了一些同修来切磋，我爸爸单独有一套房子，我问他借钥匙，他也给了我，供我和同修交流用。2006年，我因为不写所谓保证书，被迫失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2010年，我和全家又遭受了来自国安的恐吓和威胁迫害。这次迫害，尤其对我的爸爸带来的恐惧和痛苦是最大的。我回到海外后，虽然经常给父母打电话，但一般都是我妈妈接电话，爸爸很少接，接了也就是简单寒暄几句。我曾3次写家书给爸爸，收到的回复基本都是，他说中国有多么强大，感谢协党的领导等等这类的。近几年，我和爸爸通话时，我会主动讲讲我在海外的生活，聊聊我的孩子，好让他放心，因为我已经快10年没有回国了。 我知道他心里是很惦记我的。20天前，我如往常一样给妈妈打电话问候，嘱咐妈妈念法轮大法好，然后我让我妈告诉我爸爸这几个字，让他也念。我妈妈回答我，我不说，我怕他骂我。这次我爸爸接过电话，他语气很平和，我和他寒暄了几句，提醒他疫情很严重，要多保重。他说，神佛菩萨保佑，上帝保佑。我顺着话就说，求菩萨保佑，上帝保佑，他们可都是神，可是您是入了无神论的，咋保佑您呀？要退出来才行。这个退也不是到单位组织退，什么也不影响的，只是心里退，让老天爷知道您想得到神的保佑，用化名退出无神论组织就行了。然后我一字一顿地说，咱中国不是有句话吗？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神佛什么都知道，就看人心呢。我爸爸笑了，我接着说，我送个好名字给您，就叫福寿，就是幸福长寿的意思，把入过的那个党退了。他回答我，好，好。然后我就嘱咐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告诉他诚心念就会见证奇迹。我举了个例子，就是我奶奶念这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事情。我奶奶今年已经98岁高龄，她的长寿创造了我们的家族记录了，而且她身体很硬朗，思维敏捷，活得很健康。我说，您知道吧，我奶奶最信这几个字，记得大概17、18年前，那时她已近80岁了。奶奶在我们家时，有一次她自己出门遛弯，可是没2分钟又回来了，问她怎么回事，原来她下到1楼时不小心脚踩空了，摔倒了，所以就返回来了。奶奶脱下袜子，我和妹妹一看，脚踝扭了，脚面青了一块。我和妹妹问，疼吗？还好吧？奶奶说，不疼，我当时就想着念那9个字呢。听到这儿，我爸爸又笑了，主动告诉我说，你奶奶还让我转告你妈，让她也念呢。说起我那高寿的奶奶，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她了，因为我修炼大法，暂无法回国。她还有多次诚信九字真言得到福报的例子。这些点点滴滴是我在和小姨通话时得知的。我姨妈和奶奶住同一个镇上，有时姨妈会去看望奶奶，有时也会在街上遇到。姨妈看到奶奶身体硬朗健康，就羡慕地说，您这身体真好。我奶奶就会告诉她，我就念那几个字，我还摔过几次跤，我就念那几个字，哪儿都好好的，没事。这次我爸爸退党，对我来说虽有点意外，但仔细想来，好像又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因为这些年来，尽管我很少当面和他提及，其实呢，以前我公婆修炼大法受益，爸爸是亲眼看到，也亲耳听到的，我公婆和他说的。我修炼大法后变得更加善良孝顺，他是很肯定的。我曾经给他写过的3封家书里面也讲了很多的真相，以及我奶奶承念9字真言受益的等等事情。我想其实爸爸的心灵深处是有被触动，潜移默化的被影响。这次因中共病毒这一契机，是爸爸做出了生命中最明智的决定，退党。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